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
大家好，我是陈轩。
Hey, Grand Turismo Producer Yamauchi
です。I'm Matthew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元武。
Grand Turismo Producer 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Van。
I'm Andy Yoshio。
Gario， 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 from Naughty。
Gar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r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哎呀，欢迎收听最新一期《加迪 Pro》专题节目，我是西蒙。然后坐在我对面的是两位游戏开发者，一位游戏开发者和他的老板。对，啊，今天我们请到了椰岛游戏的廖毅和老包 Wesley。对，然后你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廖毅，是那个西的主策加主美。
大家好，我是 Wesley， 椰岛游戏的创始人。叫我老包也行。对，
对。然后今天我们其实就西终于发售了嘛，
对啊。
然后在就是五月份的时候，然后这个游戏其实也伴随机核成长了挺长时间的。
是的，
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我记得遥想2014年的年底，然后当时去拍 Game Jam 纪录片，然后正好记录了，正巧记录的就是廖毅那一组。
对，
然后后来2015年的时候。第一次核聚变雏形的时候，那时候还不叫核聚变呢。
对，
然后就有参展，然后大家很多人就通过那个展会知道这个游戏，然后到后来你们上绿光，然后有投票之类的，然后很多人纳闷，可能这游戏早说要上，但是一直都没有上，
一直跳票。
对，然后就跳了挺长时间的，
是。
所以这个游戏虽然体量没那么大，但是感觉开发周期也挺长。对，然后今天我们这主题其实就是聊聊这游戏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对，开发过程有什么坑。
对，然后 Wesley 正好也想就是告诉大就是有做游戏的听众们，
对，
就是哪些经验可以前车之鉴哈。
对，
如果借鉴一下。
对，集合很多观众都是偏专业的嘛，就想做游戏的或者对游戏特别有兴趣的
有不少。
对，
对，
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些坑嘛，就是希望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成功的作品不多，但是失败的很多，坑很踩过的坑很多，所以跟大家说一说，就看看能不能帮助大家避免说走一些弯路这样。
但失败是成功之母。
对，
那我们先从西开始聊吧，主要聊聊西。这个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想法的？那个时候你还没加入椰岛吧？
那个时候我还没毕业吧？就是西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是我。其实西最开始是我毕设的其中一部分，可以这么说。就因为当时我自己做毕设的时候是做了个打怪的一个游戏，然后就有点像怪物猎人那样的感觉嘛。然后那个游戏就是你一个玩家隔一段时间要去挑战一个大怪
boss，
对，就是纯 boss 战。然后那些 boss 之间怎么连接，你总不能让玩家什么都不干就在那瞎跑，所以就做了一个那个打一个像一个石头一样的东西，然后可以弹起来。对，然后就这么一个系统。然后后来呢，那个毕设反正做完了嘛，我觉得做的挺屎的，就是挺烂的那个毕设。然后后来嘛，我就想
大学，
但是
那个毕设的那个原画还做的不错，我觉得。
是吗？我现在看还是觉得不行。
你是一个人完成的当时的那个？
毕设是不是？毕设是我们三个人。就主要是三个人，然后还有几个干别的事情，反正算下来可能有五六个人的样子。就大家各干各的事情。然后后来嘛，我觉得这毕设太屎了，我大学就这么过了，好像不太行啊，这样
没意思。
对，没意思，感觉自己大学白过了。然后后来嘛，我就想，哎，这个游戏打怪那部分其实挺无聊的。对，挺无聊的，就完全没意思。但我觉得那个 弹那个宝石，
弹
对弹那个还不错、
嗯、
然后我想就拿出来单独做吧，然后做出来也是个平台游戏嘛，也不会花太多时间，系统也比较简单，感觉也能做点东西出来、
嗯、所以开始是这个机制先诞生的、
哎、对对对，
就是玩法先有的，
对，然后后来我就拿这个机制单独做出来，然后就做了后来那个西最开始 IGF 那个 demo 嘛，
嗯，
然后后来我给他加了一个
2013年的时候，
对，2013年、2014年年末的时候还是、
嗯、
对，就那个时候
14年、
哦、对2014年年末的时候做的，
2014年十月 IGF 就集合，
对，就是、那个、
Game Jam 那次
Game Jam， 对
对，那年 Game Jam 正好是摆在 GDC China
期间，嗯，
然后他正好是那次 GDC China 的 IGF 的入围，
对，
学生组的入围，
嗯，
对，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游戏。
然后当时
呢，就觉得哎，这游戏有点意思嘛，因为其实展出了一票游戏嘛、
嗯，
那其实大家都会去玩嘛。然后其实这个游戏当时的反馈大家都不错，对，而且那个时间点正好是2014年底，是 Xbox One 刚进中国，
没错，
2014年十月初首发的 Xbox One，
嗯，
然后
那个时候就是整个怎么说呢，就是。政策上也很利好，
就
我们也是那时候成立的公司，
对
对、嗯、
对，你看大家都是一起长大的、
嗯、
对、
嗯、
就主对啊，那时候就开始说就是主机这个事情在中国变得现实了嘛、
嗯、
就是不像以前那么远了、
嗯、
而且同时那个时间点其实索尼已经来找我们，就是准备，就是当时他们是准备15年出的那个 PS4 和 PS Vita 的小
白日梦，
对、
嗯，
后来他延到三月嘛，
对，
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做准备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间点，就是 Xbox 呢，我们首发的一个决战喵星嘛、
嗯、
那决战喵星和小小白日梦其实都是我们手游的移植项目，
对，
然后因为时间赶，所以索尼和微软都觉得也 OK， 就你们能上就上，但实际上对我们自己，其实是我最早是做主机游戏的嘛、
嗯，
所以我们自己是对主机是有情怀的，
还想做个原生的，
对，还想好好的认真的做一个主机游戏、
嗯、
哪怕是小一点的也没关系，就咱们为主机设计一个游戏。
所以你当时看他这个游戏考虑的当中因素就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市场的原因，
对， 对， 对、
嗯、
当时有个小心思，就觉得这游戏你看已经有一个 demo 了、
嗯、
那咱们是不是花个6个月就把它做出来了、
嗯、
当时最开始我和老包谈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这游戏最多6个月应该就差不多了、
嗯、
就能出，嗯，
对，
然后所以当时就一拍即合了是吧，
对，就基本上在我们家附近咖啡店聊了一次、
嗯、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因为当时廖毅是在一个做外包是吧，在外包公司，
就对，我在就做外包画画嘛，就挺无聊的，对
对，因为如果那时候廖毅也跟他聊嘛，就是如果他继续他当时的工作的话，就是西这个游戏可能就没有办法完成了，
嗯，时间掰不开了，嗯，
因为做外包其实活比较多、
嗯、
也比较辛苦嘛，
对，
你没有那么多太多空余的时间、
嗯、
对，而当时也讨论过说有没有可能是他在招募人在外面做完之后我们来收也行、
嗯、
或者发也行，但因为当时叶导其实没有做发行业务、
嗯、
叶导现在有发行了，
对，
当时没有，
当时是开发，
对，当时只有研发、
嗯、
所以说当时我跟他说合作、
嗯、
要不然你就加入叶导、
嗯、
我们来帮你配上别的程序
其他的人，
对、
嗯、
对，他当时第一个 demo 就是自己用 Game Maker 做的、
嗯、
当时因为当时是我一个人做的嘛，后来我其实也在想，我觉得就我一个人好像首先我把它做完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现在再去找人的话也比较麻烦，就你可能也很难去信任别人，就组团队其实也很头疼的事情嘛。嗯
嗯，
所以后来我就想干脆就去椰岛算了，就直接把
更踏实一点，
对
对、
嗯、
对，当时就决定加入了。
嗯，那加入之后你们是怎么来分配这个资源给这个项目？
加入之后呢，就首先就是椰岛还是一个就是以手游为主嘛、
嗯、
所以这个项目肯定是一个
算是第一个非手游的这个项目，
对，算是一个尝试，
嗯，
所以说也不敢放太多资源，所以当时也聊的时候这项目没有很大，所以就说一个程序员，所以就他一个人加一个程序员，当时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我们把这个游戏从 Game Maker 先移植到 Unity，
嗯，还是用 Unity 来做，
对，用 Unity 之后可以将来出 PS4 啊说 Xbox 都可以做、
嗯、
手机版也可以做嘛，然后在美术上做一些提升这样、
嗯、
但没想到这坑就越开越大
后来就是想着 可以继续做嘛，然后想着做得更好，但是可能没有，你没有想好你到底要做多大，
嗯，
就是你到底要做得多么好，然后也没有理解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能力，所以后来可能有点失控，就是这种状
态。嗯，那你最初的时候，在一五年正式就是有团队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当时大概什么样一个体量呢？
就2015年初的时候，就到椰岛之后，我们开始做这整个游戏新的概念。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想
重新整理一下自己。
对对对，就把以前的剧情、美术、关卡都重新过一遍。
嗯，
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出的第一个方案就是先画概念图，这也是一般游戏先做的事情，就是出美术概念图。
嗯，
然后出了美术概念图之后，嗯，就画了一堆概念图，然后我们把这概念图整理成了一个像绘本一样的东西。
哦，
对，然后就图配上文字，然后一个个故事往前走，讲述了其实是
故事画似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有点
分镜头，
讲述了一个西和他以前父亲相当于过去的经历，因为我们想把这个作为一个整个游戏情感的基调。
明白。
对
对，有点像一个 storyboard。
嗯，对对对。
西这个游戏其实是故事上是关于这个女儿和她父亲的一个故事，对吧？
嗯。这点是倒是从最开始就是我做 IGF 那个版本到现在一直
贯穿下来，
对，贯穿的主题，这个是
没变过的，
对，这个是肯定不能变的。
嗯，
嗯，这个游戏
亲情
它的主旨。嗯
嗯，
然后就这个绘本做完了之后，我们就拿给公司其他人传阅，就大家都看了一下，觉得哎这个氛围还不错。然后后来我就又做了一个视频，就这个视频后来是没有对外公布的，就只是我们内部看的一个概念视频。
嗯，
然后就是也新画了很多画，主要也是在讲述还是跟刚才差不多的内容，就是他的父亲和他女儿过去到底经历了什么。
嗯，
就是我们想这样做了之后，可以我们在后面写故事的时候可以把握得更准。
明白。
对，就是先让我们自己先了解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背景，先了解这个感情氛围。
嗯，
嗯，对，
氛围很重要啊。其实我们就是我虽然不做游戏，但是做设计其实之前也有这种套路。
嗯，
我们之前就是我举个就其他行业的例子，就是在做这种具体执行贯彻的时候，在之前要做一个特别大的方向的一个确定。然后比如说做服装设计的时候，然后我们不叫 storyboard， 我们会做一个 mood board， 就是气氛板。
我操。
嗯，然后就是你要设计师要牢牢的记住这个板子上呈现出来的画面的感觉的颜色啊什么，这些都很重要。然后你印象在自己脑子里之后，你做的设计要围绕这些东西去做，就其实是这样的一样的流程。
是的。
嗯，
我们当时做了那个视频嘛，就是刚廖一说那个未公开的视频，就是 mockup video。
嗯，
这个东西其实我是蛮推荐大家去，
嗯，
去做的。
嗯，
对，这个方法其实跟陈星汉老师学的。
嗯，
陈星汉在那个这个 GDC 上分享过 designing of journey， 就是 journey 怎么做的。
嗯，
他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做过一段这样的视频，就氛围的视频。就这段视频主要要体现就是这个游戏的氛围是怎么样。
嗯，
它的
其实是假的一个 demo，
假，完全假的，就没法玩。
嗯，
然后游戏的画美术的完成度不用很高，
嗯，
但那个氛围要出来。
明白。
就 journey 的那对这气氛要出来，就 journey 那段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其实就是把音乐也都配上了，就是配的音乐其实跟最终的也差不太多了。
嗯，
但美术很差别很大，但是那个孤独在沙漠中孤独行走的那个感
觉
完全就出来了。它出来之后呢，就是说它有一个它变成一个标杆了。
嗯，
就跟你刚刚说那个 mood board 差不多。
嗯，
就是所有人整个 team 中的所有人就看着这个视频就知道我们最终
要
这样的东西。
嗯，
对。
然后这个视频做完之后，我们就当时决定是要开始做西的测试场景。
嗯，
就是这个游戏到底做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嗯，
这个时候需要测试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相当于是规划了三个场景，一个场景是一个父亲在一个湖里然后去找那个女儿。
嗯，
就是一个纯叙事的场景。然后另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关卡测试场景。
嗯，
就是主角他是在怎样一个环境里去打灯笼，打出来是怎样的效果。
嗯，
然后第三个
游戏的核心还是就是打灯笼。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一定要去前期做好测试。
嗯，
然后第三个场景也是一段叙事的场景，就是一个小女孩在田野跑，然后可能她会跑到她家里。
嗯，
然后会和她家里做一些互动。对，然后这三个场景，
所以有叙事的部分，然后有主要的这个关卡的机制的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专门是叙事用的
对对
玩法，叙事玩法。对，
叙事玩法。
对，所以当时我们是把这个游戏想它分成两大块，一块是玩家打 打关卡，就是一个纯的平台跳跃游戏、
嗯、
另一块可能就是一个偏叙事的内容，
嗯，
比如说第三个场景里面，我们想小女孩可以在她家里经历，就让玩家操作小女孩去经历她以前经历的事情，比如说和她父母对话、
嗯、
然后查看她小时候的一些东西，或者查看她的房间，
嗯，
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游戏就是它的叙事我们要比起以前的版本要大大的加重，
嗯，
因为我们想这游戏就可以讲一个更好的故事，
嗯
嗯，对
对，只多了一个人团队里，然后 就想要做这么大的
是
挑战了。
对，现在想起来已经是有点
很夸张、
哎、想太大想太多， 嗯，
嗯，对，但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就对啊，这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个大的坑嘛，对吧、
嗯、
当时定的一个美术风格也是比较高标准的去做，就是农村镇那种感觉嘛，
嗯，
然后又想加叙事，然后又想加一点新的玩法，其实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整个的工作量会成几倍的增加嘛、
嗯、
对，如果当时那些东西不去放弃的话，我觉得最终我们可能做五年以上的也
有可能
也不一定做得完，对、
嗯、
对，
因为资源有限嘛，其实就是
对对，
人就这么少，
对，
所以你要想做农村镇之类那样感觉的话，细节太多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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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时还做这三个场景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美术太复杂，
嗯，
就当时是想去尝试一下，因为当时我刚玩完那个 Ori， 然后、
哦、
那个画面把我惊到了、
嗯、
然后我说我操，我也想做这么牛逼的东西、
嗯、
然后发现有点蠢、嗯、对，是有点蠢。
Ori 实际上是多少人？九个人。
Ori 你看他后面的 staff 表，他是首先他是一个，他本身工作是人蛮多的，然后你会看到他后面他有全国全世界各地，
他是全世界的互联网线上的一个艺术家合作项目，等于是
对，就是有很多艺术家去画那么多画，所以你看 Ori 的画面那么精细，我感觉真是爆炸了，
是、
嗯、
对
对，
所以对于 Ori 去做就死了、
嗯、
现在想起来是死透了。
游戏开发者总喜欢很多的牛逼的游戏，
对
对， 对，
就特别是作为游戏美术嘛，就大家都会有追求嘛，
嗯、
就是
对，这其实任何创作者都会碰到的问题。就是今天拍电影也好，很多电影导演也是跑上来就想拍很牛逼的片子嘛。对
对，嗯，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在就是这种很成系统的产业公司里面
对
做过的这种经验，所以在项目和时间管控上确实经验不足。对
对，
就大部分独立游戏开发者是不是都是
这样？对，
嗯，
就是年轻人容易犯的错误嘛。
嗯、
对，但我觉得好在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大家都会碰到，
嗯，
所以说好在我们在比较，就是说大家还是可以花这点时间去寻找一下自己
试错的，
就哪怕你试一下嘛，
嗯，
万一你能画农村人的，万一你能做的，对吧、
嗯？
万一你成了呢？所以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去、
嗯、
去试错。
但重要的是发现不行，
对，
要及时制止。
嗯、对的，对，
是。所以就吸的过程中，就是吸的开发过程中，其实会试错的这个试了好几次，对、
嗯，
所以会花的时间比较多嘛。嗯，
所以后来做完这三个场景，发现不管是我画画的能力，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现在的人手是根本不支持做这样美术表这样的美术表现的。就是后来首先在美术这边我们就想，因为我们只有我一个美术，我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想，那怎么办？就只有剪呀，就不要想那么牛逼的东西了。
嗯，
可能我们得尝试一些更加抽象的、更加风格化一点的风格。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想到了，就有个叫吉田广志的那个浮世绘画家，他那个画我特别喜欢，
很写意的那种。
对对，然后对，然后他是也是比较色块的那种、
嗯、
然后他也没有太多细节，但是他把整个氛围塑造得很好，我觉得哎，我们应该关注更大的方向。
嗯，
然后所以后来又做了一版，然后那版就是后来在集合第一次出现的，
嗯，2015年6月的那个。
对， 对，
对、嗯、
那个就是后来改出来的一版美术。
那现场当时那个玩家们的反馈如何给你的？
玩家们的反馈还行，还不错，就是对于 gameplay 这边他们是 OK 的，
嗯，
因为 gameplay 是这个游戏一直贯穿始终都没有变的东西，
嗯嗯，
其实算是早就测试过的。
是的，
对，然后关键还是就美术这边可能大家还是觉得比较单调，
嗯，
就比较弱，嗯，因为当时是想有个设定是把这个游戏全部限制在室内，
嗯，
就是所有的场景都在室内，然后后来就集合回去我们反思了这个问题，发现好像也不用定那么死，如果我们把它做在室外、
嗯、
我们可以做更多更漂亮的东西，可以有远山远景房子、
嗯、
树什么都能有，
就更有层次感，
对，很好看。 嗯， 嗯，然后所以后来又回去又继续做了调整嘛。
嗯，
嗯，
但是怎么去调整？因为之前是从很复杂的细节然后简化到抽象一点有风格化， 然后后来但是大家又觉得玩家们觉得又不够吸引他们，
嗯，
对，那后面再怎么调整啊？
所以美术这边后来就是要后来就是首先我们把场景放到室外了，
嗯，
这样一下我画东西一下感觉
丰富了，
对，开阔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更加复杂的那种氛围，
嗯，
就氛围感可以更强，然后其实
但也不用花太多的，
对，其实过程这个在美术绘制方面的过程还是一种简化，是沿袭了上次的简化，但简得更厉害了，
嗯
嗯，这次比如说一个柱子就三个颜色，一个暗面，一个过渡，
哦，
一个亮面就 OK 了，对，然后我们把整个场景的颜色把它配色做好，
嗯，
然后整个比如说有树叶飘下来啊这种感觉做出来，
嗯，
诶，然后这个场景一下
就活起来了，
挺 OK 的，嗯，
嗯，
然后一下看着也很舒服，嗯，氛围也很足，嗯，
就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有经验的开发者，他实际上非常知道怎么用简单的资源或者就是简单的制作能达到一个同样好的效果，
资源的分配，
对，
嗯，
就是他不一定非要拼很多细节，不一定非要拼画，就他可以，因为游戏是一个很综合性的艺术，
没错，
你可以加上一些动的东西，然后马上效果就不一样了，
嗯，对，
而尤其是在玩家在里面玩的时候，在移动的过程中，很多所谓的细节其实并不是他们也在意不到，
看不到，
对，
嗯，
所以我，
但所以气氛是很重要，
嗯，
但不一定是细节上
是，
嗯，
所以后来听了很多人的建议，我后来发现在做游戏场景美术有一个技巧性的东西，就是你首先你不用把东西画太细，画那么细是没用的，
嗯，
首先玩家他跑那么快，他打动啪啪打过去了，谁看你那上面是不是多了一个什么纹路啊，
嗯，
多了一个什么木条啊，这种东西没用的，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场景里面如何去做那种动态的感觉，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场景里面你那个风吹树叶是有动画的，
嗯，
然后那个树会飘，然后树一抖，然后会有叶子掉下来，
嗯，
然后会有光在闪，比如说第一关的那个热板它会稍稍的闪烁，它闪的时候还会喷一点火星出来，
嗯，
就这种小的动画其实比你去画一个
特别精细的，
对，你画一个很精细的柱子，
嗯，
用处多多了，嗯，
对
对，
就是其实独立开发者就是应该就是独立游戏就是实验性和创新性，
嗯，
所以独立开发者就是没有办法跟大厂去拼画质去拼细节的。我其实举个例子，甚至有些大厂他可能比方说任天堂，
嗯，
老任他们其实并不是那么在意画质，整个游戏的感觉对了好玩的就行，最新的塞尔达，
嗯，
他的远景的那个就是天空其实它就是几张图，
嗯，
它不像 PS4 上那些大型的 3A 游戏就非要做，
嗯，
就是很远的地方还要做很正，
嗯，
用模型用干嘛，它就直接就天空河然后几张图，
嗯，
其实你看起来觉得还是很真，
是，
但实际上它特别省，
嗯，特别省资源，
对，
嗯，
然后集合回来之后反思了很多，一是美术的东西，
嗯，
然后二是我们在想既然我们那时候还是两个人，就既然我们是这样一个规模，那么我们原来想的所谓的那种叙事的那部分的 gameplay 还要不要，
嗯，
就那边是不是太复杂了，因为我们在集合上看到玩家，哎，大家也撸关卡就撸得还挺开心的，
嗯，
就好像也没人看那么多的东西，哦，然后后来就想这个游戏是不是还是应该更纯粹一点，
嗯，
所以后来我们又做了另一个决定，就是把刚才说的比如说什么小女孩在她房间里探索的过程中全部去掉，
嗯，
对，最后就只留下一个氛围能让玩家感受到那个气氛就 OK 了，
嗯
嗯，就没有去做太多的人物表演，就全部去掉，把它做成一个更纯粹的平台过关游戏吧，
嗯
嗯，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过程也发现嘛，或者说大家都知道表演是特别贵的一个东西，
对，
只要做表演你就各种东西各种细节要做，嗯，
最贵的都是演出，
最贵的就是演出，对，
嗯，
无论是 2D 还是 3D 其实最贵的都是演出，嗯，
无论是独立还是 3A 最贵的也是演出
是是，所以但是椰岛又是一个对叙事有执念的公司，对，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游戏的叙事是一个绝对的方向，
嗯，
对，我觉得就是游戏能讲故事是能让游戏变得更被更多人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我觉得，
嗯，
对，所以我们会在自己的游戏里尝试各种叙事的方式，哪怕是西这样的游戏，其实西是一个非常偏向硬核的，我们刚刚说我们参考 Super Meat Boy 参考 Ori 它是偏向硬核的一个平台跳跃游戏，
嗯，
这样的游戏里面其实去加叙事是稍微有一点生硬或者说有点吃力不讨好的，因为这种游戏是机制很重，
嗯，
就是跑跳这件事情对玩家的这个吸引的注意力太多了，
对，
就玩家很难，
最大部分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如何过关的这
个。对
对，所以你像 Ori 他的那个叙事，他也只是作为一个相当于 gameplay 的承接，
对，
就是作为一个节奏的调整，或者是给玩家一个往后走的奔头，
嗯，
是作为这样一个目的而存在的。
对，所以
因为机制太强了，
是，所以这样的游戏
赛的之类的，我觉得
就好很多，
纯强叙事的、嗯，
对，所以我们把叙事的部分也去做简化了。后来，
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不像现在了、
嗯、
那个时候2015年的中旬，我觉得独立游戏市场还没有这么的好。其实我们看 Steam 的爆发式的增长和我们国产独立游戏的一些就是。爆款出来其实也是去年的，
对，
和今年的这个事儿，
对
对。然后2015年我觉得做这个还是真的挺少的，
是、
嗯、
但是现在你看今年的集合就可能会有更多的独立游戏，
今年非常多了，非常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是啊、
嗯、
就说明就是还是怎么说呢，我碰到很多很多开发者，就是他从大的公司出来或者从学校里出来都想要去做独立游戏，说明这个方向还是对的、
嗯、
就是大家想去做创作，而不是说只是去纠结在那些换皮的东西上面、
嗯、
所以我觉得中国游戏还是会往前走。
对,
对，
市场也变了，换皮的东西现在也很难生存了，
对，
而且玩家们口味也刁钻了嘛。
对, 对、
嗯、
只不过我们这一切才刚开始。其实我们刚刚你看就聊的那些纠结的点，说就其实我们刚纠结那些点，就最后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不出像农村镇像奥瑞这样的游戏。
嗯，
就整个中国游戏其实并没有这个环境让我们去做出来。第一个是当然我们能力不够，第二是我们的资源也不够，
是
就没有办法做出那样的游戏。
嗯，
对。
所以说句题外话，我倒是觉得西
嗯
这个虽然开发时间挺长的、
嗯、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发售的也挺好的、嗯、是个挺好的一个阶段。
也是，对、
嗯、对，
赶上了。
嗯，然后总之是2015年的事儿，咱们现在
对
回忆的、
嗯、
对,
对,
对。然后后来等于你们把叙事就直接砍掉
了
、嗯、
对，然后美术上又做了一些更好的调整。
嗯,
嗯，
对。然后从集合回来之后就做了一个 demo 是吧，到十月
集合，对、
嗯、
到集合回来之后就又重新去首先修订了美术、
嗯、
我这边修订了美术。然后这个时候修订出来的就是我们在2015年年末十月份的时候去参加了一次 GDC、
嗯、
就那个时候是带了我们新版的美术去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的美术其实跟现在正式版的第二关或者是以前有玩家玩过 Shield 的那个 demo、
嗯、
就是那种感觉的，就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嗯、
就这个方向了，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种，
对对，
更多动态效果、
就是、对对，更多氛围、
嗯、
更多的那种卷轴，然后你看远处的山在卷动、
嗯、
然后对，然后树在动，叶子在飘，这样的东西，然后光在闪，
然后去 GDC， 然后当时那反应如何了、
嗯、
在美术这方面，
美术这方面大家都觉得 OK 的，
OK 的，
就是觉得很、嗯、我自己也觉得挺满意的、
嗯、
啊。然后那次就是也做了个简单的关卡，是跟集合那次不一样的那个关卡。然后其实这个关卡是可以在 IC 的那个里面看到，就是 IC 的那个小彩蛋、
哦、
其实就是 GDC 的那个 demo。
对、
嗯、
对, 对，
我记得那个 demo 有一个特别难的那关，
对，那关其实有点设计失误，
然后还要往上吹风什么的，
对，特别难那关。对，所以其实那关就奠定了后来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做的就偏难了。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对，
嗯，
就2015年十月其实就跟我们当时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过了一整年了。
对，
我们从2014年十月的 GDC 认识廖毅嘛、
嗯、
然后你们拍了纪录片嘛，
对，
就都是那个时间点、
嗯、然后你希望是半年做完，结果已经到了一年的时间。
对、
嗯、
而且这一年呢就是从 GDC 回来，就那个 demo 实际上就 GDC 像2015年十月那个 demo 已经是等于说最终奠定我们游戏的一个 demo。
嗯，
就后来游戏跟、
这个、就定型
了，就定型了。
嗯，
也就是说从2015年十月开始，我希望团队就进入所谓的 production 阶段。
嗯，
我们也的确进入了 production 阶段，
制作执行的这
个
阶段。
对，也就是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做 pre-production 的预制作期。对，但是我们后面会讲说其实我们进入 production 的时候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造成了我们的 production 的阶段也被延后了。
那我在进入 production 之前再问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们怎么来判断是否这个东西该进入 production 阶段了？就几个维度你要去评就是评测这个、这个东西。
在这个游戏里主要是首先就是美术上这边是工作量批下来感觉还 OK， 我一个人可以搞完、
嗯、你可以有一个预估的时间，
对对，然后氛围也可以，然后关卡的话、
嗯、
也就是这样了。然后我们打关卡打灯笼的手感，哎，也差不多 OK 了，就是这种东西都决定了。对，然后这个时候就这个游戏最主要的两大块已经因为剧情我们已经削得比较弱了，所以后来就是因为现正式版里面剧情也是比较碎片化的，是那个时候决定的。
对，
然后就往里填充内容的时候就到了。
对，
其实原则上说这个时间点其实是看三个内容。三 A 大厂的做法就是一个要有三个文档，在这个阶段要出来
三个文档，
一个 Game Design Document GDD， 就是关于玩法的，一个是叫 Art Design Document， 就是 ADD， 就是这个关于美术的，美术到底要怎么做，做成什么样，就是很细的，非常细的细节，要怎么做什么都有。还有就是 TDD， 就是 Tech Design Document，就是你
技术上
有哪些问题。也就是说在pre-production 阶段，就是要把这三个大的方向的问题全都解决掉。就接下来就直接就制作执行。
明白。
就没有问题，你不会带着问题，你不会说不知道怎么做进入。所以说这个阶段的，那当然对于我们独立团队来说没有搞那么复杂啊，说三个文档啊然后写清楚，但是其实后来我们就是如果在前期省时间，到后来都会花时间，后来我们还是花了时间做了类似于简单的 ADD 的东西，对吧？
对，
就是 Art Design 的一些东西。
对，
反正就是说在初期你没有文档也没关系，但是你至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告诉团队内的所有人说这个游戏的玩法大概是怎么样，美术怎么样，而且要有一个 demo 来呈现。对，所以当时那个 demo 我们认为解决了大多数问题，也有关卡，美术也成型了，然后技术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挑战。对，所以我们觉得是可以了。
但其实后来看来还是差点意思。
对
对，
所以在那个版本之后，15年10月之后我们就开启绿光了，15年11月就开启绿光了。
哦，就开始宣传了一下了，
就觉得这个应该很妥了，就开始就进绿光之后，就等于承诺要上线了，
只要把内容填充好了，关卡设计好了，
妥妥的。对，所以15年啊，所以那个绿光的时候，我们承诺的是在16年的春天上线这款游戏。
对，
而且这个时间你们可以在我们的绿光页面上，西的绿光页面上还能找到。
但你们就等于只给自己留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对。
基本上就半年时间。
对，当时其实算下来是可以的，
是
啊、当时根据制作那个 demo 的时间来计算，说是
可
以
的，
对，
但是并没有。反正当时你们定的目标是多大规模的游戏？几个关卡呀、啊？
当时目标是五个关卡。
嗯，
对，其实最终出来只有四个，去、
嗯、
砍了一些东西。
嗯，
对。
那弄绿光是不是又费了很长的一些经历啊？当时
绿光其实还可以，绿光我们当时算准备了两周吧，准备了一到两周，然后上线之后第一周就过了，当时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绿光的
案例，
一个案例。对，当时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分享，就
是
怎么快速去过绿光。其实对，当然绿光现在可能很快在 Steam 上就会变其他的形式了嘛。对，后来，而且在绿光在做绿光的时候，我们当时面临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要给西这个游戏定一个英文名字。在之前，虽然我们做过海外的展出，我们用了各种别的英文名字，是吧？
是的。就最开始的时候，像我投 IGF 那个版本的时候，我自己写的英文名字是 XI。就 XI， 然后后来我自己在 IGF 展会上，我遇到一些外国人，然后我发现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 XI 是个什
么
鬼，
么、
最多可能把它读成一个数字，对，
哦，
对，有的人把它读成一个数字，然后有的人一脸懵逼，对，然后
哦，十一
，
对，这个其实挺尴尬的。然后后来就是我们上绿光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决定这个名字了。然后后来我们怎么办？然后后来我们先又想了，其实在这过程中我们换过其他名字。
对，
我们在有一次去展会的时候是有一次使用了一个 SHI。对， SHI 这个名字，因为它的那个发音和西比较像嘛，
就老外发音是那样，
对，
是吧？
但是这后来就遇到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它这个中文拼音读起来，
是，
哎，这个就太尴尬了，就算了，就不行。
当时去我们活动用的什么名字啊？
当时去活动用的是
XI, 有用西是吧？就是 XI，
不是用的 SHI 好像。
哦 ，OK，
SHI。然后后来是又换了一个，我们想，因为是个小女孩嘛，所以后来我们要想 SHE。可不可以？
是，
对，是，但后来也觉得挺怪的，因为我们游戏里也并没有那么 就这
强
调
这
层的联系，对，好像有点牵强。
嗯，
嗯，就也挺难。而且系这个在如果你是一个英语的国家的玩家，你去搜索引擎上搜索 SHE
搜不到，
你能什么都能找到，就很难找到这个游戏。 嗯，
对，
嗯对。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又想，哎怎么办怎么办，就是我们还想最后有一个方向还是肯定的，就是我们还是以系的中文发音为基础来做这个事情。
嗯，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要不然就做一个老外也能读，然后读起来也挺像西这个中文发音的，最后就是 SHIO、
嗯、
这个罗马音的，有点像日本罗马音的那个拼音、
嗯、
就拼出来了，就这样大家都能读。然后因为它本来西就是个名字嘛，
是的，
对，所以主要是我们比较看重这个发音。
嗯，
嗯，
对，所以这个名字是老外也能读，日本人也能读，
对，全世界人都
读，它跟中国的拼音也很接近，发音也很接近、
嗯、
对。但很多人在微博上骂我们说，一个中国公司为
什么要做一
个
日本
人日本名字，我操，对，其实是个误解了我觉得、
嗯、然后绿光就很顺利就通过了嘛，我记得当时，
对啊，
对。然后这时候哪年了，
那时候
15年
了，对，15年底的时候过了绿光嘛，
嗯，然后你们答应大家要在春季上线嘛，
对
对
对。
那16年你们都做了什么，
就忙成狗了、嗯、但是
那时候还是他们两个人，
还是两个人，一六年没有，一六年初后来加了一个人，加了老葛、
嗯、
著名的老葛。
加对加老葛的时候是
老葛是负责什么的？
老葛
主要负责关卡设计。
关卡设计，
对，
嗯，
就后来的很多关卡都是他在整合，他在设计。
嗯，
然后老葛加入的时间点就是先说我们那个 production 阶段的时候、
嗯，
其实现在看是有点过早。因为后来又把那个 GDC 那个 demo 又再修完善了一下、
嗯、明白。
然后完善之后可能已经其实已经到了将近三月份的样子了、
嗯、
就是相当于我们又重新做了一个 demo、
嗯、
我们把它的关卡又重新设计的更好了一点、
嗯、
就是那个 demo 其实就是那个现在西游正式版的那个 Steam 上能下到的那个 demo， 就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就那个时候
去年三月的时候、
嗯
嗯、
对，就我们把那个美术又重新加了，就加了一点，比如说卷轴后面原来是没有，第二张是没有后面那个大房子的，然后后来我们把那个大房子也加了、
嗯、
然后树上的落叶也就加了更多，然后那个窗子里，第二张你能在窗子里看到里面喝酒的人、
嗯、
然后那些也加多了，然后还加了一个就是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吧，就可能是第二张那个很贱的那个小孩、
嗯、
就是在打 boss 的时候还挡你视线的那个、
嗯、
就那个人物也是那个时候加的，就那边，所以那个 demo 里面我们剧情也做了一些完善，就是讲故事的方式就也成型了，就是你走到一个地方和小孩说两句话，了解一些故事，然后你再往后打关卡打关卡，然后再遇到小孩再说几句话，就是相当于是这样一个故事的流程也确定了。
嗯，
嗯，这个时候就是到三月份我们基本上那个时候才是我觉得
彻底定下来，
对，彻底定下来，就是我们的游戏绝对就是这个样子。
嗯，
嗯，
对，所以就的确是我们就进 production 阶段过早了，然后当时还是进入之后才花了很多时间再去决定那些一些细节的东西。
对，
对，
就是那个阶段除了美术剧情还有玩法这方面这些设计上的东西，然后还有技术上的东西我们也做了一些更改、
嗯、
就原来的时候最开始像那种美术的图片都是我一个一个往上去贴，并没有用程序自动生成、
哦、
对，然后其实这个戏的这个场景重复度是比较大的、
嗯、
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让我花那么多时间
去
做，对、
嗯、
因为当时我又在做关卡，我又在画图，然后还要去摆关卡、
哦、
我有点崩溃的，所以后来是程序那边他是又做了很多工具，
嗯，
然后这些工具优化出来，然后哎好了，就是我们在做那个 demo 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些工具，比如说可以重复的摆场景，可以
提高效率，
生成很多建筑，对，提高了很多效率、
嗯、
然后那个时候所以就整个游戏的生产这方面的确实是在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算结束的。
嗯，
嗯，
是的。而且那个时间点一个有趣的是就是那个做 IC 的 Mark，
嗯，
过来找我们说，他也在上海嘛，
放彩蛋，
对，跟我们挺熟的，说要把西的一个关卡放到他游戏里，
嗯，
我们当时觉得很匪夷所思嘛，是吧？
嗯，是的，
对，
有点奇怪当时，
对，
嗯嗯，
但是他后来就最后，反正程序员也花了两天就跟他们对接嘛，然后把我们那个上一个 demo 就放进去了，
嗯。
后来没想到就是这个，其实对我们的游戏宣传效果还挺大的，对，
嗯。
所有人看到西的这个最后宣传视频的时候都说，哎，这不是 IC 里的小游戏，
IC 里的、
嗯、
IC 里的小游戏做出来了、啊、这个感觉、
哦、
对、
嗯、
所以其实到这儿我觉得我可以说一下，就是我觉得西在某一件在开发上我们犯了很多错误嘛，但是在宣传上我觉得我们其实做的还是挺值得 挺值得参考，挺值得借鉴。就是我们这一路在开发过程中一直在一边宣传一边开发，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大多数独立游戏都可以借鉴的。
嗯，
就包括我们早期去参加展会，
嗯
，GDC China 也好，那个集合也好，包括上绿光也是做预热，包括跟别的游戏去做交叉推广，其实这些方式我觉得都会去帮助这个游戏被更多人知道，
对，
而且是相关人员，
嗯、
就从核心的玩家，
你去培养一部分先知道的这些人，在社区里面伴随游戏成长。
对，
嗯、
因为我现在耶岛开始做发行之后，会发现很多游戏在上线前完全不做预热，
嗯。
然后发一个 demo 给我们看，说准备两个礼拜后要上线了。
嗯、哦，但谁也不知道。
对，然后就没人知道这游戏，然后就觉得非常，其实挺，对，其实这样的话，宣传最后的销量的效果也不会特别好嘛。对，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做预热，及早预热。
其实我做这几年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嗯、
就是尤其是在于独立游戏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它所有的推广渠道和普通的商业游戏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
就那些渠道可能对你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
对，
就对你游戏的口碑或者销量来说，就是独立游戏必须要从一个合理的时间点开始，然后在各个粉丝聚集的地方，然后去做一些用户的培养，
对
对,
对，
不论是社交平台还是一些垂直类的网站，这种社群也好，就这点是最为重要的，
对
一种推广渠道和发行的方式，我觉得
是的，就是独立游戏就是跟那个用户要走得近，
嗯，
就其实这个方式也是从海外来的，
嗯
，Minecraft 和以撒 ，Minecraft 在上线前在预就所谓的 pre-order 的阶段，它的 pre-order 阶段超长，什么三年，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让非常不完善的版本就放出来，
对，
然后让用户参与进来。而
这个 size 这种，
对，以撒也是这样，这就所谓抢先体验嘛。
嗯，
其实这种是很好的，
对，
用户的参与度是非常高，
非常高，
所以他对你的游戏会很忠诚，
而且他能看到你的改变。如果你积极对应的话，他会
对
你的口碑会特别好。
对，
嗯，但是说回西的话，就是因为老包你是老板嘛，
嗯
嗯，他们这个项目本来你想半年完成，但是并没有实现，反而拖了这么长时间。
对，
你对他们有什么压力吗？有什么样的指标要求吗？
我其实就说，对，这其实就椰岛的构架基本上还是比较鼓励创作自由的，
嗯，
对，
就这是独立所在嘛，
对，
嗯，
对，所以当然对我来说压力会很大嘛，就是在成本上会超出嘛，
嗯，
但是我觉得就说，一个基础的点就是说我们会控制成本，
嗯，
就这就是为什么在早期阶段他们一直就是两个人在做，在 pre-production 阶段一直就是两个人在做，
嗯，
这就是我们在控制成本的一个方式，
嗯，
就我觉得在很多事情没有想清楚的时候就一两个人就不用去铺量，
嗯，
我们大多数游戏在早期 pre-production 阶段都是这样两三个人，
嗯，
对，
但是你当时对这个项目的就是期望呢，期望是一个不赔赚钱或者还是一个提升品牌，
我觉得就是一个不赔的项目，就是当时西有个任务就是帮我们搞清楚 Steam 游戏怎么发行，
啊，
Steam 和主机游戏怎么发行，
反正也有一些就是
战略
开拓战略上的一些功能，
对，所以并没有指望说他赚很多钱，
嗯，
但当时想说成本控制在100万左右，
嗯，
那基本上也不会亏钱，但最后还是超了、
嗯，
对，
那好，那2016年刚才说到进入真正 production 的阶段了，嗯，这个时候又有什么坑呢？
就是后来进入 production 的阶段了之后，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时候需要更多的人手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老葛就加入了，
嗯，
就他主要负责关卡设计，
嗯，
还有把我画好的美术素材就拼接到关卡里面去，
嗯，用你们的工具，嗯，
对，用我们的那些工具，嗯，然后后来的那个职能分配就是基本上我就是在画画，
嗯，
我在画画做动画，
嗯，
然后做特效，然后老葛在做关卡设计，然后做那个素材拼接，然后邓不然写剧情，然后出剧本，对，嗯，
邓不然不是做程序的吗？
对，他现在又写剧情了，
嗯，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一个人是要干好多事情的，
嗯，
对，嗯，然后老葛做关卡的话，因为我和邓博冉是在之前就设计好了这个游戏的关卡的一些方向，我们也其实在之前已经做了一些第二章的关卡了，所以后来就是按着那个思路，然后老葛是接着那个思路继续往下做的，
嗯，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坑，就是关于老葛在摆放关卡这个事情方面，是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的。就因为我是个美术，然后老葛他不是美术，老葛他开始是个，最开始他进业岛的时候是程序，
嗯，
他是个程序员，所以我把我画好的东西交给他了之后，他摆出来，我觉得我靠，怎么这么难看、啊？然后就有，而且有很多美术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东西嘛，
是的，
就你很难用数据去，你去直接告诉他，
对对对，
你说这个地方好像你要上调两个像素，好像也不太可能、
嗯，
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只是上调两个像素，
特别理解你
的
这种感觉，
然后就比较难受，然后所以这也经历了一个阶段，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可以说是并没有很好的交流，也是。没有经验嘛，就每次都是老葛摆完了之后让我再去看，我说哎不太好不太好，重新摆完重新摆完，然后老葛也很无语，他说我、靠，我又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在干什么、然后我也很无奈，我说就不就是往那挪一点就好看一点、你怎么不知道、这个也比较蛋疼。所以后来关于这一点我是重新整理了一下，因为你不能，就是你不能指望大家对你自己的审美都有很好
的
理解，就对，而且就算老葛是个美术，我觉得可能我们俩也会有差异。所以后来做了一个方法，就是我是写了个文档，就是 Artwork Guideline 这样的东西，对，我就规定好了
艺术手册，
对，就是这个房顶距离地板有多高，然后这个房顶怎么摆，然后给了很多很多示意图，然后在 Google Docs 上写了个很复杂的文档，然后这个时候交给老葛啊，老葛心里
很有效果，
对，非常有效，然后他心里一下就有底了，他说哎这么做就好，然后做出来我也觉得 OK， 对，这是其中一个。
这个文档你花了多少时间写？
这文档花了三天吧，
三天，对，
可以，
对，所以其实还是有必要的嘛，
相当有必要。
这就是我刚刚说，在 pre-production 阶段就应该把这个准备好。其实
就是那些文档，
对，
当时我说不是有个 art design document， 其实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嗯，
对，这样准备好之后，其实对于后面的这个团队合作会方便很多，
对，
省掉
你很多沟通成本，
对对。
然后后来老葛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 production 阶段比较有益的，就是老葛因为他自己在摆放关卡，所以他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工具。因为以前我自己摆的时候都是我先摆，然后我实在遇到不行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重复了，我再告诉邓博然，我说帮我做个工具，然后其实这个过程是有延迟的，而且我也不会知道就是我到底需要怎样的工具，这样的工具能不能做，所以我对他提出的要求是比较延迟的，就不能及时的得到反馈。然后所以老葛来摆关卡，因为他自己是程序员，所以他会很知道我这个能不能做，我这样做会不会更快，所以他会马上，他在摆的时候他遇到困难，他马上就自己做个工具，然后就马上就出来，然后效率提高了很多。
所以这是最顺的这个阶段开始。
对对对，
是这个阶段其实还是比较顺的。那这个阶段同时我们还在做另外一件事，就是关卡的测试。我们其实邀请了一些玩家来测试关卡。就你们随着制作团队在一关一关的出这个关卡嘛，那我们同时要去做 playtest。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我们其实在 playtest 上又其实犯了一些错。比方说为什么西最终做的会偏难，其中跟 playtest 的测试是有关的。我们在 playtest 的过程中做了一些筛选，就首先第一大关测试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筛选，就大家来然后测，然后我们做问卷，这些都很正常，然后看过关率。然后到了第二第三大关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找了过了第一关的人来测第二关，然后过了第二关的人来测第三关，那这样等于说最终留下来的都是最核心的玩家。
对，
这个筛选的太过，然后以至于有点蒙蔽了我们自己，让我们看不到就更多的玩家，比如说对于第二章或者对第三章他到底是怎样的反应。
对，当时其实是觉得好像你既然第一章都没过，你来测第二章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
那你们什么时候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在2016年5、6月份那个时候，就是每出一关我们都会找人来测。
请人多吗？
比较长期的过程，每次就一开始是十几个人吧，对吧？
对，
十几个人，每周会请那么两三个人来测，会测个三四周这样子。到后面就是最后第三大关也只剩下三四个人测了。
明白。
就全被筛选掉了、
对，
就玩不过去是吧？
对对对。
那测试这段时间其实已经是刚才进入 production 之后比较顺的阶段了，就是效率比较很高的时候了。
对，
就是你们等于解决了从两年前 小两年前就开始出现那些问题，一步一步的 到最后，对，然后是不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这个时间？
对，最后
完成差不多了。
对，最后那一段的确是比较顺利的，那就是关卡的制作、调整、修 bug， 然后差不多我们就基本上也差不多就在今年三四月份就收尾了。
对，然后八月份那个果然还是没赶上，
还是没赶上，
没赶上，
完全没赶上。
对，
就是反正哪怕是每一个关卡的制作时间都比我们预期的要长
一
点，
长
一些，对，所以累积起来就会更长。
这种是不是也是很正常的？就是总要超出预估时间，还是这个经验不足？
算是正常吧，算是正常。其实最终从比方说从预估到八月，其实如果延到十二月左右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范围。
老包，你自己心里其实早有心理准备哈，
有准备，有准备。
对，
但是他到四五月份才上，我还是觉得太晚，所以他始终在比我预期的晚着，
对，
比我做好心理准备的时间还要晚。
所以从这个一四年底一直到一七年的几月份上线？
五月份，
对，
嗯，
一共是两年半，
对，两年半，是的。
对，两年半的时间，对，嗯，那不过好在最后终于
上线了，
终于上线了，
对，终于上线了，没有被撤掉，没有砍掉。
所以你们总结，对，椰岛我知道那个喵星二被砍了，
对，喵星二，我们经常会砍项目，
嗯，
但西这个项目没有砍，就觉得虽然碰到很多问题嘛，但是当时也是觉得可能是成本不会特别高，然后。对于这个又有战略上有意义嘛，对 PC 和这个主机有意义嘛，所以就把它保留着。然后到五月上线，其实五月上线还是比较仓促的，说实在，就是其实就上就前几周嘛。那本来其实按照我们的进度，实际上做到七月份也是 OK 的。
哦，可以再打磨一下，
还可以打磨。不过说实在，你再打磨一年也可以，
是永远没有尽头。
所以我实际上就给他们定了一个这个 deadline， 就是说在差不多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定了一个 deadline， 就是五月五号，五月吧，五月上旬一定要，五月上旬找一个可以上线的日期，我们一定要上线。
上线，
对，不管怎么样，反正没完成的你就以后再说。对，然后上线之后呢，其实。对我们得到的反馈还是偏负面的，还是不少的。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让我们还是怎么说呢，比较伤心吧，是吧，廖姨？
挺伤心的。
对，
肯定会伤心。
对，我觉得我们当然我们自己在设计关卡的时候，我刚刚也说了，就是在设计关卡的时候，其实犯了一些错误。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并没有考虑到其实大多数的中国玩家是不是那么核心向的玩家，说实在的，就是在老外的
核心向没有那么大的比例哈。
对，老外的玩家其实很多说这个游戏的关卡难特别好，就很喜欢这种难度，很喜欢这种挑战。但在中国呢，其实我们包括我们的宣传渠道嘛，通过主播和媒体来去
在强调这个难度，
对，去覆盖的这些人群其实很多还不是很核心的玩家，就本身核心玩家就少，就我们一直对标的那个 Super Meat Boy， 他其实卖了那么五六年了，在中国也就卖了5万份，
是，
所以说
太 hardcore 了，
太 hardcore 了，对，这是我们的问题嘛，所以说我们最近也在研究说要做那个更容易的模式，去兼顾到更多人，可以让更多人进了这个游戏之后，他们其实为了就看到这个美术觉得还不错，会有兴趣嘛？所以让更多人能兼容，更多人能理解，或者说能欣赏到这个游戏的美的地方。对，
我觉得这个游戏在美术和剧情上，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蛮用心的。就包括美术的那种氛围的打磨呀，还有邓博然写的剧情。邓博然写的剧情，它是比较零散的那种，可能大家
随便画的。
对，就是大家看起来可能比较辛苦，但是它其实是有很多隐喻的，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像诗一样的感觉，对，它诠释很多意象，然后它通过这种意象然后来引导你去理解，
明白，
对，它是一种比较感性化的一种剧情，就它不是那种故事线索很强然后又很高的那种跌宕起伏的那种过程，
对，在叙事这边我们又做了一些尝试嘛，所以其实看起来这个剧情会有点晦涩，
也是蛮晦涩的，
对，对，但是可能就是这需要玩家的一个深层次的理解嘛，对，但是对于西来说，我觉得我们在就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们其实在 团队在立项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核心团队的人对于平台跳跃的游戏并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对于关卡的难度的把握会一直有一个飘忽不定的状态，就是不知道
是没底，
是吧？没底，对，不知道是太难了还是太简单了。
对，而且就是从最终的效果来看，在关卡设计上其实是有很多瑕疵的，就是有很多失误，比如说有的玩家觉得各种出剑杀，或者是觉得空间卡得太紧，对玩家太苛刻，这些也都是问题。其实，
对，就是我们其实也就是玩，大多数我们的团队成员也就是玩了一两款或者两三款平台跳跃游戏，那也并不是说特别热爱这个类型。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独立游戏人做独立游戏的。最好的就是自己对这个类型非常热爱，
很了解，
对，很了解，他自己就是这个类型这个游戏的目标用户，这样子的话他做出来感觉会特别对，所以西在这方面其实是有短板的，我觉得，
所以简单模式出来之后，我们是希望就是也许作为一个玩家来说，他可能不是那么核心向的平台过关的玩家，他可能打不过那么难的关卡，但是如果用我们的简单模式，他能体会到这种关卡的乐趣，并且能够让他欣赏到剧情，欣赏到画面，这样我们也就挺好的，挺好的，
对，
这样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对，这是廖毅把西从一个学生作品变成了一个上线上架开始售卖的独立游戏的整个过程。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是挺有趣的，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项目，只是廖毅在宿舍里自己想出来的一个很随机的一个 idea， 其实
一个动机
的一个灵感，然后最终我们一起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但是就这样一个灵感，就它变成了一个两年半的制作过程，
对，
对于我们每一个制作人来说，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挺有限的，我们这辈子。就想好好做游戏的人，你做一辈子游戏
也做不了几个游戏，
你也就那么几款游戏，
对，
对吧，所以真的大家要很就是珍惜每一次的这个制作创作的机会，对，
但这真是一个好机会，有太多毕业的学生希望有机会去做这样的项目，
对，这算是我运气特别好吧，我觉得，
对，
真
的是特别好，
是，我也
这个项目最后做下来也是发现了很多以前你自己一个人在宿舍里你想不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对，
你看 Mark 也是刚毕业，然后廖毅也是，其实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事情，也得亏了你们这些公司愿意支持他们，
是，是，总之就大家得不要浪费机会，好好做，
反正今天分享的这些我觉得反正概括就是作为一个小团队小团体的一个项目，不要眼光太高，
不要想太多，不要太高估自己的能力吧，这点最重要了，我觉得，
对，对，
要在最快的时间内试错，找到自己更有效率的，
对，或者还有就是就做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就我觉得可能你不要说我完全没有做过，然后想着哎，我好像现在有一点经验了，但是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做过，我尝试一下就 OK 了，其实这也是挺有风险的事情，
是，
就
其实就像那个两年前集合给你拍那个纪录片一样，那个标题叫 Choices、
啊、对，当时叫
选择，
当时那 Game Jam 主题就叫
对，
就是这个主题，
那次 Game Jam 的主题是我出的，
对，
是一句话、
啊、你出的呀、
是我半夜里想了，叫 We make our choice， Our choices make us，
就是我什么我们的决定决定了
我们的决定决定我们，
对，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我们决定定义了嘛，所以其实就当时我们决定来做这个游戏，
做游戏它的过程开发的过程也是面临各种选择，
是的，
一直在选，
但这个结果和过程决定了你以后会更加有效率有经验，
对，
更成熟的去开发下一款游戏，
对，
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对，那我们就期待这个简单模式，让我也可以能打通关的
可以
游戏、
标准就是让那个赵夏能通关，
对对，但估计那还再简单一点，行，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好，
好，
谢谢
大家，
谢
谢
大家，
再见，
再见，
拜拜。